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7月1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那个传说中的7月5号，日本真的要出事儿吗？最近是有这么一些迹象啊，现在有这么一个都市传说叫土旮旯法则。说这个土旮旯法则正在发生。每次这个一应验，那都要出大地震，会有这件事儿吗？一会儿咱们给说说啊。现在有一些迹象，另外伊朗那个大图亚拉真的是给川普和老内发了那个追杀令，那可不得了的一件事儿啊。另外说到马斯克再次挑战川普，因为川普现在埋头，7月4号，今儿7/1了，没几天了，所以说就看。能不能过这个美丽大法案？结果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马斯克又站出来了。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政治局会议啊，上个月好像是没开，6月30号终于是开了这个大会，开了这个会议。然后他搞了一个新的机构，有的朋友猜测呢，这是不是像以前的中纪委啊？仔细的看了看一些周边的介绍呢。还不是这种情况。原来呢，习李争斗，南院和北院，南院党中央，北院国务院嘛，都中南海。两边争斗的时候，为了架空国务院，习近平搞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小组，小组治国，10多个小组。那现在也没李克强了，这边李小二，这不是他自己的人吗？现在得归政国务院，那你党中央这一大堆小组怎么办呢？他把它合并搞了一个军机处啊，咱们打引号的，那照样是权力决策机构啊，主要的权力现在小组改大组了，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判断啊。另外，习近平在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上，这不是过生日吗？104岁的生日，结果再次警告全党。那最后呢，我们展开一个话题，人家这104了，这个党邦正式过亿，1亿027万，现在已经变成了全人类空前绝后的第一大党邦。绝后不一定了，因为他自己他还要再增加人嘛。空前的一个大党邦，那这叫党吗？这党的本意是这样吗？所以说一会儿咱们也给分析一下，他这是干什么呢？另外呢，我有一个断言，将来摧毁中共者，必是这1亿多党员中的一部分，一个人或者是一拨人，必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咱们也找找之前的那些以前的先例。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赖清德最近呢，在他那个国家十讲当中的一些说法，现在看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现在确实仔细看，有些内容是不够严谨、不够准确，给了国民党反击的机会。比如说在第三讲中，他说到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台湾并没有派人去参加，他是说了脱稿，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结果被国民党给抓到了。赵少康拿着照片，有过去的老照片，说当时是有18个人参加，结果弄得总统府还要再解释啊，说赖清德指的是真正的台湾代表，说的是那种民选的代表。代表台湾民意的，他是这个意思了。当然呢，争执的这个意思大家是都懂了，啊，这个，但是我认为民进党的反击的水平还是不行，那话呢老说的不到位。其实这里边一句话就说清楚了。那现在中国每年都开两会，每次都有一个台湾代表团。那些人是台湾的代表吗？当年陈仪搞的这18个人，不基本都是一个意思吗？台湾老百姓认识他们是谁呀？ 就拿当下的例子反击啊，这说话都不给力，一句话就怼回去了，结果说半天绕了半天，我看也没说清楚。那你认为现在每次开两会的那个台湾代表，有一个叫什么台湾什么啊，就特别灿烂的，说话特夸张的，有一个女的，这挺热闹的那个。哎，有的人过去曾经还真是台湾人，那现在你认为这些人是台湾的代表吗？一句话就怼回去了嘛。不过呢，说到这件事儿，确实是有问题的。说到赖清德这十讲，可以讲这是重大的理论论述，结果出了不少瑕疵。这说明什么？说明民进党高层没有一个有水平的智库。说到现在的新台湾论述，或者叫中华民国的新论述，这是一个奠基未来的大事儿。这事儿得把它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定得站得住脚，你得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赖清德自己写，或者是几个秘书啊嘀咕嘀咕就这么写，一定这是要有高级的智库来做这种理论的准备的。所以说现在看呢，民进党在这方面还是有欠缺的，不光是在对台湾历史方面的研究啊，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包括对国际的研究，我也很少看到有高水平的那种论述。某种情况下，这种智库的水准，这个智囊团的这个水准，有时候是代表决定了领导人的高度的，他的视野和胸怀跟领导人，因为只有他才选了这么一帮人，两个彼此是成正比的。当然呢，领导人的高度和胸怀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水准。说到这种智库，这太重要了。所以说看到这前面这三讲啊，被人家有一些诟病和争议，在这儿我强烈建议赖清德一定要成立像美国哈德逊那样的一种高级智库。这里边不光是有台湾人了，包括啊现在在海外的有很多过去的大陆人，大陆学者也很厉害的，因为他们对大陆的情况非常了解啊。另外呢，像美国、日本、欧洲等等这方面的厉害的人物，那要广罗这样的英才进入到这个智库，大家来搞这方面的论述，这个太重要了。过去都老讲嘛，师出要有名，那个名是什么呀？就是论述嘛，就是这套说法。这套说法结果一说磕磕绊绊，还让人挑出很多毛病来，说明这件事儿没准备好。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啊。来吧，那下边说说日本。那日本这件事儿怎么算？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同道里边有很多人原来在日本生活，后来呢自己也笃信这个七月五号之说，从日本搬走了啊，搬到新加坡或者搬到别的地，当然有别的原因了，可能因为有税的原因，各方面原因。说到七月五号这件事儿啊，他们自己做节目，然后自己也特信啊，把这件事儿呢传得神神秘秘的。那今儿七一了，离七五这还几天啊，所以说这事儿越来越瘆得慌。现在呢，关于这件事儿呢，有一个叫土嘎拉法则，咱把这事儿得说清楚了啊。土嘎拉是哪儿啊？土嘎拉是鹿儿岛外边的一群小岛，它叫土嘎拉列岛。鹿儿岛在哪儿呢？你要看日本地图，在日本的最下边，也就是在它的最南边。严格讲，你要是横着看，对面就是上海，是很近的啊。它在外边还散播着一些小岛，就是这个土嘎拉列岛。那离台湾就是奔台湾这边来，离台湾是很近的啊。那过去的这个法则是怎么说的呢？过去讲，只要土嘎拉列岛地震频繁发生，就代表着日本其他地区将发生大地震。那这是从何说起呢？这个是有以前的验证，2016年的熊本地震和2024年的能登半岛的大地震，都是发生在 土嘎拉群岛出现了异常的群震之后，连续的那种小地震之后，然后呢那边就出了这种大震，结果就被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前兆，这是土嘎拉法则啊，这个是都市传说传的这件事儿。那怎么还有日子呀？这七月五号从哪儿来的呢？有一个日本知名的漫画家曾经在一本书里边他做了这个预言，今年的七月五号要有大地震，然后还有大海啸，会引发大的灾难。你看，有高人说的七月五号这日子，然后呢大家根据以前两次大震的先例又整出一个土嘎拉法则。那现在咱们就看看吧，那七月五号快到了，这土嘎拉这嘎的地方有事儿没有啊？还真有事儿，还真出事儿了。从六月二十一号以来，土嘎拉列岛已经发生了超过555次小型地震了。最厉害的一次地震是，我看啊，三十号这天上午8:26，在鹿儿岛县，这也是在他这土嘎拉这块地方吧，发生了地震，4.1级，深度20公里，没有引发任何的海啸。然后这就你就看吧，加起来这十来天的时间，555次，29号那天出现了23次地震，然后有一个4级的中强震。大伙一看，这不是来了吗？这不就赶上了吗？这不，你看这有前奏，然后呢，人那儿有一个准日子，这要应验的，这个大伙就有点毛啊。那有没有这方面的说法呢？那你如果有这方面的说法，这个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话，那作为日本政府、日本的科学界，这事儿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说，因为这是要出人命，这是要出大事儿的。日本那么多高层建筑，这不是闹着玩的。那日本的科学界现在认为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都市传说，因为它这个土嘎拉列岛呢位于那个板块的交界带。你看这几天500多次，平时啊就上百次啊，这地震是很多的，就和后边那个整个日本大陆这两个这整个的大岛上边的情况没有必然联系啊，这个没有必然联系。但人们还是不太放心啊，这也太厉害了，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北海道那边也不踏实啊，北海道那边有一个千岛海沟，那边突然活动也特别频繁。5月中到6月中，那儿已经有6次震度为4级以上的地震了，这个是比较罕见的。等于北海道、鹿儿岛两头来，那现在这事儿怎么办？那日本的气象单位的专家现在都呼吁民众，大家不要轻信谣言，不要那个，不要慌啊，这都是正常的现象，这个没有必然联系啊，什么七月五号之说，这根本就站不住脚。但很多人啊，在默默的做准备，存水，存什么救急包，存这些东西，我认为这个是对的啊。你要说真的是不过日子了，不上班，胡吃海塞，末日即将到来，那可是没必要了。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家里做点准备，这总可以吧。啊，把自己的救急包检查一下啊，里边的一些小药啊，一些外伤啊，各方面，再加上一些吃的一些喝的，是不是稍微存存。哇，还有这么一件事儿呢啊。那你说我信谁的呢？我还是信人家日本气象厅啊等等这些官方部门，这些科学家，人家一直讲没这事儿啊，这是一切都很正常，不要瞎想。但是他怎么那么巧呢？七月五号，然后这个土嘎拉这倒霉名字，你听听啊，你听着这块噼里啪啦一下震了500多次，然后29号给你整了一个4级多，这东西不知道啊。所以说呢，如果有日本的弟兄们啊，家里备点东西，检查检查您那个急救包，我认为这是可以的。另外，把自己的护照、把自己的身份证明那些卡，拿皮筋都捆好了，集中存放，就带在自己手边。 啊，一旦有动静抄起来就跑，你别的都没了，没事儿，什么电视砸了、洗衣机坏了，那都没关系，那都不是钱，关键是您这一堆本儿、这堆卡、这点玩意儿，一定得随身带好。啊，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有报道讲的说，乌克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顿涅斯克的俄罗斯第八联合军的总部，导致数十名俄罗斯军官的伤亡啊，有死有伤的。那是巡航导弹吗？俄罗斯这边有一个报道说是乌克兰的风暴阴影干的，说发射了大概六枚风暴阴影导弹，从不同的方向扑向了这个司令部，最后把它给端了啊。这个呢，那你说到底谁？我认为这风暴阴影是有的，因为它跟战斧差不多，它也是走超低空，因为人家自己是有防空的，一般的正常的导弹基本都拦得住，但这种风暴阴影为什么屡立战功？它是超低空飞行啊，这东西很难判断。另外，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已经开始把俄罗斯驱逐出苏梅地区的据点，说整个战局已经趋于稳定，俄军的推进已经被彻底阻止。另外呢，乌克兰军队正在从很多的地方开始反攻，已经收复了安德烈夫卡，另外在奥列克谢夫卡地区也取得了大的进展，现在正在把俄军推出苏梅地区。那人们都在关注的美国那位参议员格雷厄姆，你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呢？啊，昨天呢，他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采访的时候，他又讲了一下。他讲呢，说川普总统第一次，就是昨天，川普总统第一次告诉我，是时候推动你的法案了。他描述了一下，是川普主动跟他讲的。啊，不是他申请啊，死磨硬泡，该我这个了吧？没有，是川普主动说可以推你那个了。然后他回答说，那个法案里有一个条款，也就是中国和印度如果再买他的油的话，因为中国和印度现在买了俄罗斯70%的石油，那我们要给他加500%的关税。他说这个呢，我把这个工具交给你，你来考虑会不会执行。他说我们呢会把这件事给你说清楚。他说他这个法案已经有84位共同提案人，这不是表决的问题，大家现在的草案上直接已经都签了字了。现在这个呢，他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是这件事呢，他说马上本周啊或者是下周这事就开始表决，就拿出来了啊，他昨天呢把这件事儿进行了一下解释，这还是很有意思的。另外呢，德国的外交部长叫瓦德普尔，原来给大家介绍过啊，这个人相当厉害。他上任以后第一次访问了乌克兰基辅，到那儿呢，人家先领着看，在基辅，俄罗斯大规模轰炸嘛，炸的都是平民区、居民区。领他到那儿去看了看现场，他感到非常的震惊。后来他说了一段话啊，我这摘取他其中的一部分。他讲，我们将继续坚定地和乌克兰站在一起，确保乌克兰能够成功地保卫自己。我们将提供现代化的防空和其他武器、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后边这两句特别重要，说解决这场战争是德国外交政策乃至欧洲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务。这不光是德国外交，整个欧盟外交都是核心。然后他这句话啊，这句话呢，后来今天被很多媒体用作了标题，我们要么在这里共同胜利，要么在这里共同失败。这是德国的新外长站在那边那个砖头瓦砾上说的这句话，我们要么在这里一块胜利，要么就在这里一块失败。这话说的相当到位啊，所以说这个外交部长以后我们会经常的提到他。另外说说伊朗，那伊朗的摩萨德那边不是渗透的千疮百孔吗？还在行动。昨天夜里有一架无人机 攻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会议室。他们又开会，他们以为这仗打完了就没事了，又也不知道王人怎么那么爱开会啊！你一开会，结果无人机又来了，有数名重要成员被击杀，现在具体名字还没有出来啊，明天大概我们就知道了。另外，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叫伊拉万，他公开表示，伊朗永远都不会停止铀浓缩，我们干定了，我们干到底。那现在面对着伊朗国内前一阵这么个松散的状态，等于让人家摁到地上这么打，老百姓看热闹啊，那大伙儿都嘻嘻哈哈，都不拿我们当回事儿。伊朗议会昨天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和以色列、美国等敌对组织合作的人死刑，同时未经授权直接使用星链的，前一阵马斯克对伊朗开放了，就只要你不管通过走私什么的，你把那小锅搞到啊，就那个板搞到，你就可以接到那个星链了。他头一阵给开放了，这都定为犯罪。然后呢，在战时期间，你不能游行抗议，他怕这个呀，怕老百姓到那时候就起来呀，这时候抗议判5到10年。对敌对的外国网络分享这些削弱士气的内容，造成分裂的内容，2到5年的监禁。你往外网传这些东西，2到5年，使用马斯克的星链，6个月到2年的监禁。然后你还进口超过10台星链设备的，5到10年的监禁。你就不许往外说啊，不许往外传。他们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也不许游行。他们在防患于未然，说明他们前一阵挨揍的时候，他们就怕老百姓干这个，所以说现在缓过手来了，先把这事儿都给安排了。然后下边的那个伊朗的大阿亚图拉叫马克雷姆希拉奇，这老头，那这是里边的，就算是主教里边的大头啊，他发布了叫法特瓦。我今天本来想把这搁在标题里，后来想了想没敢啊，搁进去就黄标啊，因为这法特瓦这个世界闻风丧胆，这就是全球追杀令，号召全球的穆斯林刺杀川普和内塔尼亚胡。他们已经给他们俩定义为真主的敌人。根据这个宗教法令的裁决，这是教令，可以对两个人处以砍断四肢，然后什么十字架绞刑等等，所有的极刑，就你怎么祸害他们俩都成。这是最高的这个叫法特瓦教令。那这件事儿发出来以后厉害不厉害啊？现在大家都在看着哈梅内伊的态度。如果哈梅内伊要是公开反对，那这个法特瓦的效力可能会打折扣。如果哈梅内伊支持，哦，那这个会被加倍的放大。那如果这事儿他不吭声，我就自当这事儿没有，我不管，哦，那这个事儿啊，那也相当有效率，有它的威力啊。之前伊朗在1989年，也就是在30多年前，对那位作家拉什迪，当时不是画那什么什么书里边那封面啊，还用的那个什么霍梅尼的那个头像什么的，做了一些丑化嘛，结果当时就发布过致命法特瓦，全球追杀令。那当时这好使不好使？哦，当时英国把那个拉什迪给保起来，当时后来去美国也给保起来，严防死守，最后有2次还是没守住。第一个倒霉的就是翻译他那个叫撒旦的诗篇还是叫什么吧，就那本书，一个日本的翻译，他把那本书翻译成日文了，先把他给杀了，然后整个的出版社遭到了多次的攻击。拉什迪呢是多次遭到暗杀，2022年当时在演说的时候干嘛的时候，让人扑上来身中数刀，当时没死，抢救回来了， 转年在2023年在纽约再次遇刺，这次把眼睛给刺瞎了，到现在还有效啊，这事儿还没完呢。这终身的，这叫法特瓦，这老厉害了。所以说下一步他们搞了这个，那你这玩意儿在以色列那边他们可能都习惯了，他们都知道该怎么自我防护，但是在美国，因为作为总统或者是什么的，要经常出现在公众场合，要和老百姓零距离接触，川普呢又不是爱遵守那些束缚，他经常就直接走到人群里边，嚯，这事儿可不得了啊，这大家要重视这些事儿啊，这些事发了法特瓦。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路透社的一个现场报道，这个在网上都有他的视频。路透社的记者呢到了洛杉矶的北部和加州的中央山谷这些地方呢进行了一个采访。这都是什么地方呢？这是美国可以说最重要的农业区，据说有美国 60% 的蔬菜水果都来自于中央山谷和洛杉矶的北部啊，从这些农业区里边出去的。那移民执法局搞了这么多轮的突袭行动，路透社就要来问问这帮农场主还有人干活吗？结果他这个随着他的镜头一看，基本没什么人干活了。收获的季节没有人采摘，大夏天的正是水果蔬菜丰收的季节，有很多的水果和蔬菜就烂在地里或者是在树上都已经枯萎了啊，这就完蛋了。结果我看到他那个电视画面，他采访了一个人，他讲，他说一般我们这儿有300名以上的工人，说今天你这全算上这么大片地方不到80人。然后这路透记者又转战到另外的一个地点，那也是啊，蔬菜水果全烂了，根本没人干活，说平时大概有180人在这儿忙碌，说今天前后加起来17个人。那你60%的蔬菜水果都来自于这里，那么多超市大家吃什么买什么呀？所以说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啊，川普有点含糊了，不能再去抓了。然后那你说这些人怎么办？没，他都是短期身份，或者有的就是非法移民，那没办法，给发临时通行证，就暂住证啊。这个呢，那大伙儿也害怕，因为什么？谁敢领你的暂住证啊？我领了你的暂住证，等于我标明挂号，我跑你那儿登记去了，等于这季节一过，你这不是按图索骥又找着我，你直接办我，那我不暴露了吗？我傻呀我。所以说你就是发这个暂住证也没人敢去领，没人敢去登记，这情况是很严重的啊，马上就现原形。那现在大家都争议的，川普也天天在这忙碌的，不断的在打电话做思想工作的，就是这个美丽大法案。按照最新的估算呢，有一个无党派的联邦机构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因为在共和党这边说呢，说这美丽大法案不会有那么多的债务啊，不会有那么多的赤字，没事儿，因为我们还发展的嘛，我们挣来的钱，我们收来的关税，把那些数字都能补上。然后民主党那边说呢，把这事儿说的老大，说有5万亿。赤字。那这个中间党派无党派的就纯一帮技术人员啊，一帮算账的预算办公室，这个应该有公信力吧，他们算下来的账，整个的美丽大法案要增加3.3万亿美元的债务，3.3万亿。那现在是多少？从去年10月份到5月底是1.4万亿，那你加上3.3万亿，这还得了？好家伙，这一年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个人家是有这么一个说法，而且这个法案会使将近1200万美国人失去健康医疗保险，都是这个预算办公室说的啊。这个我认为他这是技术部门、中立部门，应该说的是比较可信的。另外呢，有一位民主党参议员叫沙茨，他是夏威夷的。他讲说这美丽大法案将会对美国的再生能源行业造成灾难性的打击。 每年将导致风能和太阳能行业损失超过300,000个就业岗位，会使美国失去4500亿美元的资本的投资机会，数千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将因此而终止。最关键的是，未来十年，美国将失去，因此减少约500吉瓦的能源的产出。这是这位参议员，他也是得到了一些数据啊，这也是有他的一些支撑了。那现在不管这个，川普说必须要在独立日之前把这法案给我过了。那现在多数党领袖图恩，包括这些共和党参议员，真的就行动起来，不光是川普做那几个中间派的工作，其他的议员也来啊，连威胁在吓唬在做工作的啊，试图呢大家啊争取听川普的把它给过了。我看有学者做出批评，现在这共和党已经完全无脑了，就是川普党了，这国会有点快变成川普的橡皮图章了，他说过什么就得过什么。结果就在这最后时刻，马斯克又站出来了。马斯克呢是连发了3条推特，我给大家说说他这个具体内容啊。第一条，很明显，这项法案的疯狂支出使债务上限增加了创纪录的50,000亿美元，他用的是民主党的那个数。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党制的国家。Pokey 这应该怎么翻？有人翻是猪肉党，有人翻是肥猪党，那咱们就这么说了，叫肥猪党吧。他说是时候换一个真心关心国家和人民的政党了，是时候建立一个真正关心人民的新政党了。这是他发的第一个帖子。第二个帖子，如果这项疯狂的支出法案获得通过，美国党将于第二天成立。他在网上定了个，他弄了个民调嘛，80%几的人支持他嘛，他要成立一新党。他说我们的国家需要一个民主共和党单一，民主共和单一政党的替代方案。他认为民主党撒币花钱浪费，共和党也一样，他们俩实际上是一伙的，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说我们要搞一个新的替代方案，要让人民有真正的发言权。这是第二个帖子。第三个帖子呢，然后这就奔个人去了。他说每一个在竞选中呼吁削减政府开支，结果现在又投票支持历史上最大债务增长的国会议员，你们都应该感到羞愧。他们明年的初选将会落败，这即使是我在世上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我也要让你们落败。那这就是奔这帮人去了。选举的时候连川普都算上，我们要削减国会开支，削减政府开支，马斯克也跟着一块喊啊。结果一上来以后，这是什么？现在搞的这是史上最大债务增长的一个预算案。无论是川普和国会议员，你们怎么回事？你们，所以说这是我在世上做的最后一件事，我也要把你们都给打败，我也要把你们给干起来。发狠了啊。刚才我又去看了看，一看马斯克现在又掉这坑里了啊，他现在完全盯上这件事了，转发了很多反对批判这美丽大法案的帖子。不过呢有一点小变化，刚才说发的这三个帖子在今天我的早些时候看都置顶，都在前面。刚才看呢就加上了几个大 V 的别人的一些有名人物的说法啊，这几个帖子呢现在给淹下去了，还在啊，没删，但是啊就没置顶，就跑到下面去了。等于到这一次，那川普在那儿拼命的打电话做思想工作，结果小马来这么一套，等于川马之战是再次开打。特别是在最后闯关的关键时刻，在这时候伸手阻拦，无异于这是两个人的摊牌，两个人最后的一场对决，等于马斯克正式向川普、向共和党宣战。他提的就俩事儿，一个是债务上限50,000亿， 这个数当然是有争议了。刚才说的那中立的预算办公室说的是3.3万亿，结果川马斯克宁可用查克舒默他们那个话啊，他直接就说5万亿，说绝对不能接受，这国家就完了。第二，削减新能源，川普要扩大化石燃料，美丽的煤炭什么的，但川普这两天净描述这个了，咱们火力发电，这对他们这些人来讲，这是历史的大倒退。我们搞了半天新能源，最后到川普这儿又回到核能，这可以理解，结果又回到火力发电，美丽的大煤炭什么的又来这个了，说整个就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这个绝不能接受。这主要他就这两点啊，他最后威胁嘛，谁支持这个法案，这议员我记着你，我会对你发起打击，我要断送你们中期选举，就这么简单。说到呢，那马斯克突然横生枝节，对川普来说当然是他目前所遇到的一个重大危机，因为马斯克这个能量我们都看到了，这个人一旦走了极端，一旦发威，这个偏执狂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淋漓尽致，挥洒他的超能力，就钱，他会展开无所顾忌的攻击。这个人啊，在这次大选里边我们都看到了，谁也吓唬不住他。当然未来他的结局我们也不知道啊，为这次宾州的这次撒币，那最后他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等着看，但这次又来了。那川普有可能退让吗？不可能啊，这美丽大法案就是川普 2.0 版的施政蓝图啊，就是在选前，后来民主党人一直说川普有一个2025计划，就是这个内容啊，里边很多内容都在这里边呢。如果这个没有办法通过，那对川普本人，对马克党，对共和党都将造成巨大的打击。这个事儿要是黄了，那共和党的2026也就别说了，2028更就别提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这件事儿，马斯克挡得住吗？我认为他挡不住，川普一定会一意孤行，那马斯克呢肯定会带他给川普造成一些冲击了。那马斯克会兑现刚才上面威胁的那些吗？那首先我们就要问，那这到底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至上，为了我的理想和理念我可以不顾一切的一个人吗？还是一个为了眼前利益在和川普讨价还价的一个人呢？那之前有一次了，为什么说再次挑战川普？之前干了一回了，最后怎么着啊？被川普道歉了。川普原来威胁啊，你在 NASA 里边那260亿国家补贴我也不给了，这个那个，然后现在这两天这不是这车啊，这自动驾驶现在正在啊这个实施阶段，这时候如果把执照吊销了，那你还干不干了？所以说前一阵不就服一回了吗？那当然他的想法是没有改变，他只不过让人给拍回去了。那这次呢，他真的会组一个党吗？真的会对川普反戈一击，甚至全力打击马克党的这些议员吗？我不相信，老实讲啊，我不相信。他有脸，他这个人是有双重性的，一方面呢他有理想性的一面啊，他有他的社会属性，就像昨天我们说到蔡澜也说到这一点，他有他的社会属性，有他的情怀。另一方面呢，他时不常经常忘记自己还是个商人，自己还有自己的个人利益，他有个人属性。他有时候那个一冲动就把自己这事儿给忘了，当最后那个惹下来的祸影响到了个人利益，影响到了自己的商战这方面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最根本的还是要顾这个，那个就顾不得了。所以说这个人呢，会在经常在社会情怀和个人利益之间来回摆动游走。这两天激动了啊，嚷嚷这么半天，真到具体干的时候，那你这边挣钱的这点事儿你还干不干了？美国总统是可以毁了你的，所以说我不信啊。但是呢，我还是比较乐见马斯克为了这个美丽大法案，至少刚才说的这些话，他是站在美国国家和老百姓的角度和川普开撕的，这个我还是蛮乐见的啊。我还是希望看到 这次的开撕最终是个什么结果？比如说川普第一任期，身边精挑细选的团队是纷纷崩解，很多人都对他反戈一击。那现在看这场戏的 2.0 版本又上演了。还是那句话，那你说最终这玩意儿会不会过呀？我还是认为最大的可能性，你比如说我认为60%以上的可能性，我认为还是会过。因为退无可退，川普要一退就不知道该怎么干了。等于又刚才说赖清德有智库，他搞的那个2025计划，那就是马格尔党的一帮智库啊，这个史蒂芬米勒他们那一大帮人，他们在里边搞的这一套东西，这是贯穿了整个马格尔运动的一个灵魂啊。这个你最后跳票了你还得了啊，里外不是人啊。所以说川普不管用什么手段，哎，都会逼这些议员最后啊你还得投赞成票。所以我认为呢，这事儿我认为会过。那小马会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可能骂几句，但来真的我还真不信，我还真不信啊。现在我看有川粉有点着急，你看他们俩打起来这以后可怎么得了，别慌啊，别慌，我认为事儿不大啊，大家注意啊。来吧，咱们下边说说贸易战。贸易战呢有三个积极的消息啊，导致股市大涨。首先，美国财长贝森特昨天接受采访时候讲，7月9号截止日期前，现在是最后一周嘛，说将会出现一波贸易协议的密集签署。你要这话川普说或者卢特尼克说，大伙儿都不当回事儿。为什么？因为你们说过太多次了，90天要签90个协议什么的啊，有20个协议马上就会签署，结果今天都7月1号，然后还只剩一周了，一个也没见着。那贝森特他还是比较严肃的啊，他讲呢密集签署，股市一下松了一口气啊，也是怕这个贸易战烂尾，那川普又胡来，举着大板子又来了，我给你们写信直接给你们个数就完了，那等于贸易战全面开打，那股市又爆了，所以说这个大家挺放心的。另外和加拿大呢，加拿大立刻就取消了数字服务税啊，这边呢那白宫那小姑娘讲啊，那他们怂了啊，那他们道歉了，嗨，你怎么理解都可以了。现在呢卡尼和川普两个人也通了电话，都同意双方恢复谈判，争取在7月21号之前达成协议，这等于给顺了啊，给延了，延到7月21号了啊，这个又都恢复了，子档就没有了啊，这股市又松了一口气啊，股市大涨。日本方面的消息，他们认为在7月5号左右，怎么都盯上这7月5号了，不是地震吗？哎，他们认为呢在这个前后和美国有望签署协议。这个消息一出来，日本股市大涨，再次突破了40000点，今天好像略微往下降了一点但是啊多长时间了在40000以下，现在又回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就算是半个消息吧，印度呢正式拒绝了金砖国家的联合货币，这是干嘛呢？他们准备搞一个什么发一个新的联合货币来取代美元，就在他们这个经济体范围之内啊，他们自己赚，用这种新的，你比如说就算是人民币或者是什么吧，哎，别用美金了，咱们改用人民币不就完了吗？是这个意思了。结果印度正式拒绝了，继续选择用美元来维持和美国紧密的贸易关系。这是好消息，什么意思？前一阵儿川普这不是跟美国、跟印度一直在说这事儿呢？你跟我这儿谈，你跟金砖那儿还有一腿，你们在那儿还要搞一个新货币来抗美元，那我能答应吗？你必须把那儿给绝了，断了没有？断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印度即将和美国签协议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当然印度这一下呢等于破局了嘛，因为在金砖国家内部也是一票否决，跟欧盟是一样的。印度他这一否决把中国这就给毁了， 本来想用人民币在这个范围之内来一个大规模的周转，就算是一个小国际货币了，等于这下的这个泡影了，让印度给搅了。印度可没退金砖啊，我是不同意用你的人民币国际化。这件事儿给中国的打击是很大的，所以说下一步整个中国，那未来这方面的一些经济啊，各方面的一些事情，因为这个货币没有办法走出去，会受到重大的打击。人民币将来要面临巨幅的贬值，这个是可以看得到。一系列乐观的消息导致美国股指啊，美国的股市大幅度的上涨。标普呢涨得不多啊，是，但是现在已经是创纪录的水平了啊，已经是历史最高了。标普又涨了0.5%，这是昨天，是四季度2023年四季度以来的最佳表现。纳指也涨了0.5%啊，然后道琼涨了0.6%。到现在呢，和去年12月4号的历史高点，在那个基础上啊，现在呢距离那个不到2%啊，这也是道琼三季度以来最好表现的一个记录了。等于今年的上半年，标普和纳指均涨了5.5%，这相当不错了。道琼呢稍微落后一点，仅上涨了3.6%，那这也不错了。也不错啊，所以说呢，随着以色列和伊朗的大停火，那是石油啊什么的，那大摊事儿都踏实了，都没事儿了。然后说到贸易战呢，也现在能开花结果，瓜熟蒂落，到了收获的季节。然后说到这美丽大法案，毕竟里边有很多减税是有利于企业的，如果这个推进让它过了的话，作为股市，作为华尔街，他们是高兴的。那至于那1000多万那个健康保险可能没了的，那就咧嘴了。但是作为股市，人家是欢呼雀跃的。所以说啊，昨天股市人家是过了难忘的一天，是挺高兴的啊。但是来了，你是能够把关税给谈下来，把关税给收了，但最终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要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的。这是我一直讲啊，第一战役和加拿大、墨西哥，川普烂尾了。第二战役现在正在打，现在跟中国呢，这场和局大概是已定了，因为那边攥着稀土，川普也没办法，只能搞一个打折版的这么一个协议，就算是和了啊，谁也别说谁赢了。然后呢，和其他这些国家这10%等等的这一镰刀韭菜，大概是收定了。啊，现在看呢也都比较顺利，那都赢了，一战役烂了，第二战役赢了，那最终的终战是川普和美国老百姓之间的对决，也就是说你加完了这关税之后反映到商品上，老百姓吃还是不吃，接还是不接，这是决定性的。我们一直讲6月份这要现原形，那现在数据公司啊，那个 DataViv他为路透社提供了一些数据，现在就可以看得到了。说中国制造的商品在亚马逊的价格中位数上涨了2.6%，同期的核心商品的通膨是1%，但是中国商品已经上去了2.6%，这还早啊。他们分析了1400项中国的制造品，这里边有电子产品啊，有化学用品、家庭用品等等。5月份价格上涨明显在加速，尤其是家具和电子类别的产品分别涨了3.5%和3.1%，也就是从5月开始起来了。6月份这个更厉害。他讲呢，现在这个在利润率有限、补货周期短的情况下。啊，这个分析专家告诉路透社，会快速的传导到销售价格，也就是销售价格马上就起来。亚马逊这个呢，还处于比较波动的，还算可以忍受的一个范围吧。现在沃尔玛、梅西、耐克等等，现在他们都已经公告要涨价了，要涨价了。所以说现在看呢，美国5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已经下滑了0.9%， 消费支出意外的下降。那这个六月份现在看，就看到路透的这个最新的数据啊，现在已经2%、3%，现在悄摸摸的都已经起来了啊。那下边六月份大规模的关税开始上演，那都要到七月份，过几天我们才能知道六月份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所以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来吧，说完贸易战，咱们给大家聊聊中国方面的新闻。政治局呢是终于开会了，上一个开没开不知道，因为他有开应该是有公告的了，上次上个月的会应该是没开，那就是这个月6月30号把政治局会议给开了。就定了一件事儿，审议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工作条例。什么意思呢？新成立了一个机构，决策议事协调同时存在这三项工作的。有的朋友讲呢，嚯，这元老派大规模回朝啊，那弄不好温家宝他们的那帮就成立一个新的中顾委呗啊，那一块回来，那习近平被架空了还在那瞎编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三个字啊，是决策议事和协调，当然重点是决策，这是党中央的啊。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而且把里边的工作条例它的制度怎么运作呀，你管什么，你的责权利都是什么呀，他把这个呢给明确了，等于中央新成立了一个机构。然后他要干嘛呢？进一步规范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的什么设立、职责和运行。大家注意这两个字，刚才是决策协调和这是他主要的权利啊，去干嘛？要进一步规范的在这几项工作上的一个内容，对于发挥好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有职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什么？这不是一个退休老头们搞的一个养老院，一个大家在那儿啊，就像英国的上医院那种的，还不是啊，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在运行的一个部门。顶层设计就是最高决策了，统筹协调、整体推进还有监督落实，这什么意思？这是党中央里的小中央，我给他取了个名儿，就叫军机处，这和乾隆他们搞的那玩意儿基本是一样的。乾隆那军机处在大清律上没有啊，没有在整个的制度范围之内，原来叫尚书房，是秘书处，等于给康熙起草什么的，那是因为他不用什么原来明朝的什么秉笔太监什么，是不用那些什么盖章盖印的那什么司礼太监，不用那玩意儿嘛，他用的是尚书房或者叫南书房啊，这就是干这个的一帮秘书层级，但官职很高。然后后来就变成了军机处，后来老打仗吧，乾隆十全武功嘛，老打仗，所以说夜里得值班啊，他搞了个军机处，最后呢把这个部门就搞了一个奇怪的这么个东西。现在中共呢是把这事儿呢给整明白了。然后呢决策这件事儿要准确把握职责定位，坚持他干嘛的呢？谋大事、议大事来抓大事。军机处啊，对重大工作小的就不管了啊，有效的统领和协调，做到统筹而不代替，到位而不越位，深入调查研究等等。什么叫不代替不越位？这说什么呢？你干嘛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刚才说的什么监督都有，代替越位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国务院。也就是说有你把大事议了到国务院就执行就完了呗，你呢别越位，别代替国务院去抓具体工作，你是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四个大，谋议抓什么重大工作什么的等等的，他主要说的是这么一个东西啊。这是他这个稿子的原稿。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周边的一些内容呢， 那这军机处，也就是什么决策意识协调机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实际上不是一个什么新鲜事儿，是中央的深化改革委员会，这是什么一个小组？外事委是一小组，财经委、什么编制委、国安委、军民融合委、什么依法治国委、审计委、什么网安委、教育领导小组、金融委、科技委等等，这么多的小组，原来习近平不搞了十几个小组，他都是小组长，除了疫情领导小组，那事儿给了李克强，因为那个他不背责任啊，那他知道那事儿要惹事儿。所以说，他把原来的这十几个小组，为了架空国务院吧，原来他党中央直接管，现在呢，他统一都给合并了，以后这些小组就没有了，现在只有教育有一个小组，那个是单说，其他的这个就都没有了。这就干嘛？叫规范。原来那小组呢，在党纲里也没有。啊，党章里也没有，在国务院整个国家的这个运行机制里边，哪来的什么小组啊？那都是临时性的一些东西，啊，你疫情啊、防汛啊什么的，那个临时成立的，结果他就常规化来架空李克强。现在呢，那些东西他也知道，那东西不正规啊。现在干脆我成立一个机构，这个进入了党的制度，而且把他的工作条例啊都给弄了。刚才说的责权利啊，都说得很清楚，这是这个啊。等于到现在为止呢，这个是一个小组合并啊，由原来的小组治国变成一个大组治国，变成了一个军机处治国。原来都是谁管啊？都是习近平管。那这个大地儿，你想又抓大事儿、谋大事儿、议大事儿，那当然都是习近平管。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原来就是啊草台班子瞎弄，现在呢就把它体制化了，把它制度化了，正规化了。这帮小组现在登堂入室，成了正式的机构。那刚才说了，刚才那多少个小组，这事儿他都管。这个应该说呢，那你要他覆盖的范围有那么多，应该说他的权力是超过了毛泽东，超过了邓小平。等于这个东西，这个军机处要在这事儿就麻烦了。你将来即使他不干了，他退休，他当影子首脑，那他只要这个团体还在，他就可以继续掌权。所以说，这个已经变成了，这个已经不是什么政治局，已经不是常委了，那个是原来的最高决策机构。现在是什么？就刚才这个机构啊，起了一个怪名，简称军机处，变成了中共党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就把原来的什么国务、什么政治局会议，原来就都得在那儿议什么的等等，那个就没有了。有也说了不算，谁说了算？这个说了算，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你说习近平的权力是更大了还是更小了？您自己品。他把政治局都给架空了，所谓的常委都跟他汇报工作了，还有什么常委啊？所以说那个呢也都架空了。现在呢，当然有的政治局委员、有的常委是在他这个机构里的，那他里边还能说几句话，要不在的，你连话都说不上。这是一个啊，小组变成了军机处，现在把它正规化了。那当然，这里边呢还是有一部分权力要归政国务院，就是不要代替，不要越位，因为决策都是你决策，什么事儿都是你弄，然后你还管监督，那谁执行呢？刚才说的那么多责权力里边没有执行，谁执行就得归政国务院，你得让国务院去执行嘛。所以说这个呢，别越位，别代替，让人家该干嘛干嘛啊，这个呢。因为没有习李争斗了嘛，现在李小二也比较听话，那很多权力也慢慢又回到了中南海北院，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到现在看呢，到底是集权还是放权啊？我看到的景象，大家品呢。我认为成立了这么一个奇怪的这么一个怪胎机构，就把原来的那些一个一个的小怪胎，给综合成了一个大怪胎， 他原来架空的是谁？国务院，现在成功的架空了党中央，架空了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现在呢变成了这么一个新的决策机构，他绝对领导。所以说这个我认为他是空前的集权，这已经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了啊，这个为自己的二十一大，为自己干到死，严格讲这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了。哪怕是二十一大下来，那只要这个机构还归他管，那就跟原来江泽民只管一个军委，那胡锦涛拿他就没辙，那现在习近平以后管这么个玩意儿，那照样也是没辙啊。所以说这个呢提前都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制度安排。那上午开会说的是这个，大家都得听着呀。那下午那不又该学习了吗？哎，在学习的时候，习近平再次震慑全党。下午的学习就健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风啊，长期机制进行了集体学习。然后呢，什么自我革命啊，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啊，监督执纪，啊，履行党什么管党治党责任，进一步落实啊，反正就是你给我管住了，党内一定不许什么腐败什么的等等的啊，这哦这儿有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颓靡之风，这四个风啊，这就全都得给我抓。到下边这还是敲打全党，本来按说这104了。习近平还是有危机感的，认为呢这党已经104了，该老了，他该颓败了，那现在我还得振奋，我还得敲打。从严监督执纪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利器，对违纪违法问题必须坚决处理。现在又加了新的了啊，要重视发挥群众监督啊，推动各种监督机制贯通协调啊，然后还要怎么样？嘴头上甚至连这个都说上来了，所以说在这关键时刻啊，你又给全党训了一遍啊。那你说他是被架空了，他已经失去权力了吗？一句话都没少，该骂骂，该敲打敲打。另外呢，他还挺忙的啊。昨天呢，就今天吧，此时此刻，《求是》杂志呢又登了他一篇重要的文章。这是刚才说的是党内，这个是对外的，也就是面对对外面的围堵、遏制、打压，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啊，斗争，斗争，斗争，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啊，这个，然后我看他那一段是怎么说的。啊，这儿呢，然后是发扬斗争精神，把握斗争方向，掌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然后是啊，取得我们伟大斗争的新胜利，反正就是斗争。空话套话又喊了一遍，那现在毛就炸起来了啊！现在外边的情况，围堵、遏制、打压，情况很严峻。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斗争，这是重要的一篇文章，提前昭告啊！昨天人家就提前昭告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你说他失去权力了，所以说别做这梦了啊。来吧，咱们说说他这党帮过亿，共产党成立104，中共中央组织部做了一个宣布，截止到去年年底，中共共产党的总数为1,027,000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叫党的一个东西啊，比那还有跟去年同比呢，增加了108.6万人，增幅是1.1%。那2025呢，大概也得是这个数，增幅1%，也就是一次增加100万人吧，差不多是这么个数。那质量怎么样啊？他说了一下文化水平，他这1亿多党员里边，大专以上学历是5,778万，占57.6%，也就是近60%的党员，人家都是大专学历以上，哦，这个比例是蛮高的。 那在全世界，你要看其他的党，那当然有些小党，那个就别说了。这些大家伙，这个教育水平的比例其实还可以啊。他讲的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基层组织525万个，和去年同比净增了7.4万个，增幅为1.4%。其中大家注意啊，基层党委30.6万个，总支部33万个，支部461万，这加起来您大概给划了划了，这等于我给你算一下啊，大概530万这样的党的基层单位，这都是老百姓纳税人供养的这个所谓的党机构。按说党你自己花党费就完了呗。那您听说过哪个书记是因为吃大家的党费，那不拿着都是公款吗？原来任志强还老说呢，那你党就管党，你党自我生活，你们自己花自己的钱，你凭什么用老百姓的钱？你比如说这个一个单位啊，你那儿有一个党支部，或者是有一个市委书记，你市委书记你们自己单走一个院儿，你们自己过，对吧？别用纳税人的钱，然后。那人家能听你这个吗？他现在管着你呢，所以说大概是500多万个这样的单位，那有书记，有这个那个就多了，一个支部里边多少人呢？全都要老百姓来供养，这就上千万了，这都是吃老百姓啊。一个亿老厉害吗？可厉害了，人类有史以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叫党的东西。有朋友做了一个统计。全世界联合国标明挂号的197个国家，有180个国家人口都不到1亿。法国人口是6800万，德国人口8300，英国人口6800万，意大利人口不到6000万。也就是共产党就这一个党，和这欧洲四强哪国都覆盖他们。超过他们的全国总人口。当然，在7.1呢，喜讯传来，连济公都入党了。92岁的游本昌演济公那位啊，正式宣布加入共产党，说申请书写了21页啊，当然啥情怀，到底因为什么？有人讲不入党进不了八宝山，那是不是为了进八宝山？这我就不知道了。好家伙，这！啊，济公都入党了，这到这么一个地步。简单的，咱们理解一下啊，这1亿人什么概念？你要说到一个党的定义，我们一般的理解，这都是理念的认同和信仰者，我们认同一个共同的理念啊。当然呢，后来有一些选举式的政党都是大篷车政党，你比如说在共和党这面旗帜之下。那下边有穷人，有富人，什么人都有。大家呢都想用这个党机器来参加选举从政，当然主旨大家大致相同，但里边有很多其实也很不一样。所以说呢，按说还是应该大家的意识形态，你比如说左右，在美国，在很多国家，大家都是比较一致的。你比如左的，大家聚在一块儿；右的，大家聚在一块儿，大致应该能走到一起的。可是你看中共这个大党帮，它跨越了整个国家的各个阶层，它包括了各个人群。这里边有亿万富翁，有扫厕所的，有扫地的。这个就没有什么所谓共同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了。嘴上说是我们那党章，我们都宣誓啊，到嘴上是那么说了，但是我们平时都知道，人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你说到啊，什么高层的那些权贵和基层的这些党员，他们想的、他们关心的，难道是一回事吗？严格讲呢，基层的这些党员大致分应该分到左派，而上边这帮当权派、非富即贵，人家是传统右派，对吧？但在共产党这个，他大伙全在一块儿。所以说，你说明什么呢？这个叫党的东西，它根本不是一个因为意识形态、因为某种理念的认同而聚集起来的一个群体，它不是一个正常的 党，他尽管叫党，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名字叫党的一个庞大的帮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大家入着玩干嘛？是一个共同利益群体。你像朝鲜在国家里边，它有一个特权层次叫先军政治，它那100多万军人，三胖呢是建立在这个上边的嘛？这个那在国内，那这100多万人是他的死党，是他的特权利益阶层。那在中国呢？中国不是先军政治，是先党政治。这就可以套用习近平的一句话：这1亿人。大部分都是中国人的人上人，当然有的基层党员他要为点啊又装又当又立的，有一些人确实是生活的也不好了，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中国的人上人，他们是什么？是利益共同体，套用习近平的一句话，他们是命运共同体。所以说这1亿人，中国的这个党的性质，它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它是一个利益组织，它是一个特权组织，一个特权群体，啊，它的主体是这么一个样貌的，啊，这就是中国的人上人。说到这一点呢，那当初我最后这不是讲吗？将来能推翻这个组织的、摧毁中共的，一定是这1亿多人里的一个一波或者是一帮人，一定是来自党内。因为咱们看到东欧七国加上苏联倒地啊，这等等这些情况，当时共产党在那些国家里边都是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结果都是发生了内部的崩溃，都是内部出现了重大的分裂，或者是有的主要的跳反的就来自于党的内部。你比如像罗马尼亚，对吧？最后那帮军人追杀齐奥塞斯库的，实际上都是党内的这些人，老百姓都在那儿拍手称快看热闹，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在那广场上有一个人炸着胆子喊的喊了那么一句打倒齐奥塞斯库，那儿还挥着手正白活呢，一下定住僵在那儿了，让去抓也不去抓，结果内部军队高层发生了脆断，最后一下乱七八糟了，是他的内部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比如说在中国也是这样，那前苏联也是这样，因为他有原子弹，他有核武器，这个你美国或者是怎么样想对他施加影响，想啊造成政权更迭，朝连伊朗这样，大家认为他现在可能没有核弹，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你看川普了吗？他也对这事儿不感兴趣，所以说没人到这儿来给你颠覆政权来干这些事儿，所以说外部的压力不是主要的，内部老百姓没戏。李自成那时候可以，都是冷兵器啊，你那刀长点儿啊，你那枪长点儿，我这菜刀短点儿，但我也能砍你，咱们俩也能比划比划呀。但现在这个已经不存在那种情况，老百姓根本不是个儿，根本不是个儿。你就看到前一阵美国，我这儿也好奇啊，这个派来警察派来军队闹那么多次闹啊，老百姓很多人都有枪啊，你不是将来出了独裁者要跟他干吗？在街上我看到老百姓还是扔石头还是点汽油桶，那边可是真开枪，但是双方真的是用那种狠的枪互相搏火，我还真没见过。所以说这个老百姓也没辙，堡垒只能从内部被攻破。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前苏联等等其实都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呢？一个是整个的经济下滑，内部分赃不均，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就跟一家人一样过不下去了，鸡吵鹅斗的，内部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第二呢，因为用人太烂，苏联那时候将近2000万党员，1900多万党员，那时候他有将近2.9亿人吧，他那时候大概党的比例是69%，不到6.9%，不到7%，是这么一个状态啊。现在中国这个大概人口有7%了吧，七甚至还多了，可能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 所以说当时也是人太多，而且涵盖了各个阶层，到这时候就不要再提什么理想信仰，大家都是来分赃的，都是利益既得者，那你没有理想信仰了。你要是其中的一部分，咱们就是右派，那这有理想，要么咱们就都是左派。你说美国马克党人家是有信仰的，但在中国是包罗万象，什么人都有，这里边已经不是一个理想性的政党了，他的理想沦丧，道德败坏，这是一定的，你让这帮人不贪污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呢，然后就是动手术也是死，不动手术也是死啊！这些东欧国家加上苏联都做了某种程度的改革，试图挽救，结果呢，反而打开了最后的潘多拉盒子，把人们都给放出来了，最后反而垮掉了。所以说这是大致的一些情况了。堡垒还是被内部攻破的。因为集权体制呢，在军队、警察、媒体、经济命脉，包括呢在镇压一切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各个方面，所以说这个他们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的，这个是没办法的。你像当年波兰，最终是国民党共产党内部同意进行圆桌谈判，是瓦文萨他们给他制造了很大的压力，教皇保罗二世包括美国各方面制造了很多的压力，但是被先击垮的是共产党内部，党的内部啊，最后雅鲁泽尔斯基他们这帮人上来了啊，占了上风，最后允许自由选举，是党发生了质变，堡垒被攻破了。柏林墙也一样，柏林墙也并不是说什么西德呀，或者是怎么样发生了军事上的一些变化，也没有，就是党内分裂，镇压意志消失，最后就大家都在那儿做壁上观，真着急的就那几个，然后大家就该干嘛干嘛了，最后就完蛋了，大家谁也不管了，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当时保加利亚，包括当时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那位叫阿利亚，党内的高层，最后他上来了，他还是个穆斯林啊，上来了以后就改革嘛，最后把霍查的坟也给砸了，最后大学生砸他也不管，最后大伙一看这是要变天了，这稀里哗啦就都变天了，实际上就是统治阶层内部最后出现了重大分裂，最后完了。如果铁板一块镇压到底的话，那这些国家可能会维持很长的时间，就像朝鲜，就像现在的中国。可是在当时，大家呢这种理想信念，所有的这些内部的矛盾已经大到宁可让它倒掉，大家也不愿意在一起了。当然压力，外部的压力，内部的压力是很重要的，白纸革命啊，彭宰洲先生，这都非常重要，但是主要的问题是来自中共高层内部的崩解。我认为未来有一种力量会大于中共内部的这种力量，是什么呢？就是地方势力。那你他们分裂，你得给一个理由，他们为什么分裂？如果有一天上海真的是不高兴了，你们老从我这儿转移支付，拿着我们的钱啊，给青海撒，给甘肃撒，给陕西撒，凭什么呀？我们自己最后都不行了。终于当这种地方势力崛起的时候，大家不接受这种大一统，这种中央集权的时候，这种力量是能够超越眼下的，能击败中央集权的只能是地方势力，老百姓不是个，美国也没心思管。所以说未来呢，我认为这个堡垒从内部攻破这个路径，我认为唯一的可能就是地方势力的崛起，也是共产党，然后人家下去，人家向社会党人改良，或者是直接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是未来的事儿了。所以说现在看呢，你别看这一亿人看着挺吓人，实际上又大又烂，这里边包含了所有的东西，大家想的都不一样，这是一个极端的党帮，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算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所以说这个呢没什么好怕的啊，在历史上像达到人口百分之几啊，作为一个党帮来在上边啊高高在上控制国家的这种情况， 很多很多啊，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说今天我还专门穿了件黑衣服啊，我今天呢，那不是人家过生日吗？我给他添点丧气啊，这是我一点小心思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古君语说还几天就七月五号了，看吧，七月五号了，看呗。事实胜于雄辩，十几年前还盛传2012世界末日呢，这个呢，原本大家是没多少人把这事儿太当回事儿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叫什么土嘎拉啊，这个群岛。连着这十来天555次有记录的小地震，然后这越是这两天啊，上四级了，4.5级了，不光是这边，然后上边北海道那边那个海沟那儿，砰砰的也来了几下，哎，它有点暗合，有点小呼应，啊，当然了，这个咱们还是要信人家日本官方和科学家，这两天都讲不要慌张，那就是都市传说啊，没什么多大事儿啊，这就是跟大家说说了。Good tale， 谢谢您的支持，您这有点多了啊，非常感谢。好运已至，好久没说阿根廷了，米莱怎么样了？前一阵不净说打仗了吗？米莱有消息啊，米莱的情况有。那明天我花那么几分钟时间给大家概述一下情况怎么样啊？还不错啊，米莱的情况搞的，他这个改革，他这也算是一个休克疗法了。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休克疗法，得到了比较散漫的、比较热情奔放的，也就是痛苦忍受能力比较差的阿根廷，最后能取得今天的效果。我认为未来这个人可能是要立个碑的，这人好厉害啊！咱们确实达到了啊，干得还不错。大局欲亡说马斯克应该评估了，最后一战的说法可能是认真的。哎呀，那上次怎么怂了？上次怎么怂了？所以说呢，他这在两个，他是有情怀的一个人了，他有他的社会性，他有他的个人性啊，个人利益嘛。所以说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咱不能再这么借钱了。而且你是借钱给富人免税，给大家减税，这叫什么买卖？你看你要这样，你这不是成大傻逼了吗？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马斯克说的是对的。但是呢，川普如果发了威，真跟他急了的话，那他的个人利益将受到严重的打击。他在这两个角色之间，最后谁说了算，咱们还得再看看啊，那还得再看看。李说党员很多都是凑数的，对，就是这么多共产党后来都搞得挺大，最终呢都不是因为理想信念来加入这个党帮的，都是为了利益啊，为了命运共同体来加入这个党帮的。所以说他这个党已经失去了他的灵魂，失去了他的理念贯穿，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盘散沙，将来一旦有事儿的话没用啊，这没用。这个这是谁呢 ？SHIGE 啊，我就这么念了。说支部以上党组织500多万个啊，组宣办纪乘以4，嚯，您这了解啊？干事乘以2，也就是3000万个旱涝保收的党的职位，一个人按一年10万算，3万亿。之前有人给统计过有多少个书记或者是怎么样，问题是就原来任大炮说的那个是对的，你们党成立多少我们都管不着，凭什么让老百姓花钱？我们凭什么养共产党？你告诉我，我们养政府，你比如国务院这条线对吧，你这有市长区长，这个就没辙了，你多安几个副区长我们也忍着。问题是你这好几百万个共产党的单位凭什么我们管？这件事儿在中国啊，哪条法律上写着老百姓必须供养这500多个党的单位啊？这没有道理啊，这几万亿凭什么花？对倒36条说堡垒不会无缘无故内部被攻破，主要还是要看外部的压力够不够。这个是啊，原来呢说到那东欧七国外边的压力，内部的压力一直有啊， 因为什么经济都不好，都过不下去。东德还算是不错的，捷克还算是不错的呢。匈牙利那时候不错呀，匈牙利和奥地利什么的，那都一块儿都开放有限的边界，都可以串门的，还都不错呢。但是呢，后来主要的外力就是柏林墙这一倒，苏联那边啊，这个控制力的减弱，然后大家呢一下奔拥抱欧洲，奔向西方，大家一块儿散摊子了。那个也不算是压力，那时候算吸引力。苏联的压力降低了，大家一下就冲出去了。所以说未来呢，中国也要看这样的一个机遇了。但眼下习近平搞的这白色恐怖，现在有点拿他没办法。所以说我那天反复讲，这时候在墙内的有同道，大家呢可以多花时间来搞搞组织，搞搞积淀，搞搞积累。还是那句话，看到我们看到有曼德拉，有昂山素姬，金大中，金永三，瓦文萨，所有的这些英雄人物，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些人都被捕过，可是整个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在他们下面有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组织后盾。所以说这一点呢，在中国我现在看不到，当然难度很大，在现代的监控啊各方面的情况范围之内搞这个是很难了。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当然我今天看有朋友也讲，我们可以加入他们，也未必不是一个办法。我为了想破坏他们，我们现在要加入他们，我们打入敌人内部，最后变成共产党的内部，然后在里边我们怎么折腾，也不是不能想。所以说呢，在体制内的很多朋友其实也可以形成一个理念性的这样的组织，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认为这个大家都能找到这种办法。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